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林郑想接替董建华政协一职，被嘲小人意上位，开启自救新模式，北海市民冲关，当局连夜解封。中共驻美女公使对抗议民众举中指，网民话刁尽假。台驻美代表话，中共欺凌行径激发多国议员访台兴趣。普京首批佩洛西访台，中共将参加俄东部军区联合军演。美联储已继续加息，直到通胀大幅缓解。丈夫被爆系人蛇集团首脑，女星四特征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林郑想接替董建华政协职务，被嘲小人意上位。前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卸任后，去向备受关注。17号港媒《星岛日报》透露话，林郑早前去大陆旅行，而家已经返港。至于有传林郑去过北京，为争取政协副主席一职铺路，文章就话要等到20大后先会有定论。看中国报道，林郑今次北上有多个目的，一个是她的次子林若希在哈佛大学完成的数学博士论文，获得大陆 ICCM 博士论文金奖。今届颁奖礼在南京举行，林郑一家前往观礼。据林郑的好友透露，林郑今次去大陆纯粹是私人旅游性质。林郑未卸任前曾接受采访嗰阵话过，自己未去过黄山、泰山等地，所以选择去大陆旅游。至于林郑被传现身北京，有政圈中人关注佢系咪去北京行下，为争取政协副主席一职铺路。林郑好友就否认该说法。星岛日报文章话，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身体抱恙，已经笃定不再连任。林郑会不会接替董建华的头衔，备受政圈内人士关注。有建制中人就话，香港至今有四任卸任特首，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董建华和梁振英已经是政协副主席，至于曾荫权曾经入狱，不可能接替董建华。若果中央维持香港有两个政协副主席职位，林郑会是第二人选。不过亦有政圈声音认为，香港现时有两个政协副主席是特例，未必会维持，而澳门只有一个政协副主席。中央是否继续给香港两个政协副主席，相信要到20大后才有定论。林郑月娥卸任前多次接受采访，直指不会就任内发生事件向香港人道歉。对于制裁他的美国政府，林郑就说不寻求解除制裁，希望美国有朝一日知错并纠正错误。有香港市民向看中国媒体表示，希望爱国爱党的林郑可以永久搬回大湾区，不要在香港出现，他已经害得香港够惨了。该市民仲揶揄，如果林郑继续追捧中共，擘大眼讲大话，肯定可以接替董建华政协副主席的位。毕竟在中共体制内，越是小人越易上位。开启自救新模式，北海市民冲关，当局连夜解封。广西北海市当局一直实施极端清零政策，在封城近一个月后，爆发了大规模民众冲关抗议。在15号午夜，北海市宣布解封。8月16号原本是北海市的开渔节，但由于疫情封控，当局原定将开渔期延到9月16号，引起民愤。在15号晚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封控区的市民走上街头要求当局解封。在15号晚，北海市银海区侨港镇居民聚集抗议，抗议民众呼喊话不要怕他。在全城抗议声中，前一日仲喺度强调清零的北海当局突然连夜宣布解封，仲叫停了第二日的核酸筛查。 网民在通讯群组中说，还是广西人民有冲劲，北海今日冲关了，所有被封控的小区都冲出来，搞到北海政府现在开会紧急通知明日解封。有评论认为，不畏中共群体抗暴，此举开启了反抗中共暴力清零，实现全民自救的新模式。中共驻美女公使对抗议民众举中指，网民说假都丢尽了。近日推特上一段影片引起网民热议，在影片中显示，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外，中共使馆人员拿着大喇叭对着在场抗议民众讲粗口，中共驻美女公使徐学渊和馆外的抗议民众相遇，竟然对抗议民众竖中指，最后引来美国警方到场。据自由亚洲报道，近日有一群中国人去到中共驻美使馆外抗议，除了表达对中共贪官污吏的不满，还有一名抗议人士指责遭到中共管方人员威胁，之后使馆人员就同民众发生冲突，两边都拿着大声公对垒。从影片中看到，中共使馆人员除了刻意将音量开到最大声，还见到有着着黑衫的使馆人员对抗议民众直接讲粗口，话语不堪入耳。之后中共驻美公使徐学渊开车去到使馆同抗议民众相遇，双方开始爆发口角冲突，徐学渊似乎急了，竟然公然对抗议民众竖中指，最后美国警方派出多名警察到场维持秩序。有网民披露，中共驻美大使馆公使徐某自己要亲自上阵，秦徐两人找来20个使馆工作人员对访民进行高音喇叭近距离攻击，有人被美国特工当场捉住戴上手铐。影片曝光后引起广大网民热议，有网民说，在双方口角冲突的过程中，其实抗议民众都有讲粗口，但徐学渊同使馆人员毕竟是中共官方身份，他们讲粗口竖中指实在有损国家。还有网民说，泱泱大国的外交官员竟然是一帮这么下作的流民，中国如今的世风、教育、社会走向就可想而知了，坐在国家权力高位的是什么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人说，真是将中国人的面子丢尽了，他们只是敢用白人警察听不明的中文骂人，如果用英文骂，他们早就被人拉了。有网民说，中国的大使是这个素质，你看看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遇到民众当面骂他们是怎样做的，真是丢人丢到家了。这些就是中共思想培养出的新一代中国外交官，中共官员从上到下都是这个德行，毫无教养，只是懂得骂街，这些垃圾战狼应该被立即驱逐出境。台驻美大使说，中共欺凌行径激发多国议员访台兴趣，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起中共强烈反应后，驻美国台北经文处代表萧美琴成为舆论焦点之一。在8月17号，萧美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共当局对佩洛西访台的积极军事反应激起了其他国家议会对台访问的兴趣，中共现在正是做紧的事让他们对访问台湾产生了比以往更大的兴趣。萧美琴受访的时候说，自佩洛西访问以来，我们见到其他国家的议会都表示有兴趣访问台湾。他又说，包括德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在内的国家都说可能派代表团来台。被欺凌的受害者需要朋友，萧美琴在他谈到中共的军事行动的时候说，他们的行为为我们的处境产生了大量的关注和同情。当被问到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掌众议院，台湾是否会欢迎共和党议长访问的时候， 蕭美琴說，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對國會代表團持開放態度，歡迎任何政黨派的成員訪問。對於台灣防禦戰略問題，蕭美琴說，台灣正是與美國密切協調國防優先事項和交付時間表，國防工業的供應鏈問題亦正是得到積極解決。在同一日，加拿大資深國會議員斯格若說，加拿大國會代表團將在10月訪問台灣，而英國議會下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亦決定按計劃在今年稍後時間派團訪台。近來白宮已經警告北京，不要以軍事挑釁這種過度反應回應美國國會眾議長訪問台灣，或以此為由企圖改變台海兩岸現狀，對台灣上空發射導彈，舉行封鎖台灣軍演。美國強調國會和白宮是三權分立，國會議員訪問台灣不是第一次，但這個不代表白宮對台灣政策任何改變。由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民主黨參議員馬基率領的五位美國議員8月14日晚抵達台北，是繼佩洛西之後在8月第二個高級別訪台的美國國會代表團。佩洛西曾經說過，他的訪問是美台站在一起的強烈信號，中共無法阻止世界領導人或任何人前往台灣。普京首次批评佩洛西访台，中共将参加俄东部军区联合军演。佩洛西访台两个礼拜后，在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第10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期间，首次就台海局势表态，批评美国在区域内挑衅，和北京的宣传口径同出一辙。這個不單止是個不負責任政客的旅行，而是美國有目的、有意識破壞該地區和世界穩定，和北京的宣傳口徑一致，指責佩洛西訪台是精心策劃的挑釁行為。他又說，西方國家正是尋求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系統。在第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普京这个表态高调回应，说该表态是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的体现，同时亦是两个国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一贯相互坚定支持的体现。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芳瑜对自由亚洲表示，在俄乌战争，俄国被全球制裁后，很明显要去依赖中国，但佩洛西已经离台，距离中共军演亦过了一个几礼拜，普京这刻表态的时间点耐人寻味。有分析认为，这个说明中俄之间似乎已经达成某种共识，中共缓和俄乌战争的可能性变小，和大多数国家企在一起支持乌克兰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目前战事仍然不断升级，包括欧盟、美国、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就算中共尚未对俄罗斯的入侵予以谴责，但种种迹象显示俄中关系远比台面上所展现的更紧密。而在同日傍晚，中共国防部网站发布消息说，中共将派军队参加在俄罗斯举办的东方2022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该演习定于8月30日至9月5日在俄罗斯东部军区举行。印度、白俄罗斯、塔吉克和蒙古国等国家亦将参加。在俄乌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这次演习引起外界高度关注。较早时，华盛顿邮报曾引述多名专家的分析说，俄罗斯对中国依赖越来越深，过去冷战时期，俄罗斯被中国当成老大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因战争孤立而脆弱的俄罗斯，正沦为中国的小老弟。美联储而继续加息，直到通胀大幅缓解。 在17号公布的美联储7月会议纪要显示，在通胀大幅下降之前，美联储官员可能会继续加息，他们没有提及未来的加息幅度，但表示他们在作出决定之前将密切关注数据。市场预测在9月会议上会加息 0.5 厘。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与会者说联邦基金利率的 2.25% 至 2.5% 区间处于中性水平附近，既不刺激亦不会限制经济活动。一些官员说限制性立场可能是合适的，暗示未来或会有更多加息。由于通胀率还是远高于委员会目标，与会者认为需要采取限制性政策立场，先可以满足委员会促进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立法授权。会议纪要还反映，一旦美联储对他的政策立场感到满意，并认为他对通胀产生影响，他可能会开始放慢加息政策。与会者认为，随着货币政策立场进一步收紧，在某个时候放慢加息步伐，同时评估累积的政策调整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可能是合适。但纪要亦话，一些与会者认为这个水平维持一段时间可能是合适的，以确保通胀稳定回到 2% 的轨道上。官员们说，未来的利率决定将取决于跟着下来的数据，但他们亦说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通胀正是减弱。会议纪要一再强调美联储降低通胀的决心，他们进一步说，在政策启动到足以产生有意义影响之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持平，但比一年前上涨 8.5%。 美联储关注的另一项衡量指标，即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在6月上升 1%， 同比上升 6.8%。美联储的一个担心是，公众对美联储充分调整政策立场是否有信心。与会者认为，委员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是，如果公众开始质疑委员会充分调整政策立场的决心，那高通胀可能会变得根深蒂固。会议纪要说，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将令通胀率恢复到 2% 的任务变得复杂，并可能大幅提高这样做的经济成本。尽管美联储史无前例地在连续几次会议上采取了加息 0.75 厘的措施，但市场最近一直处于反弹模式，因为人们希望央行可能会在秋季前放缓加息步伐。自6月中旬触底以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4% 以上。丈夫被爆是人蛇集团首脑，女星四特征曝光。台湾人受高薪诱惑被骗往柬埔寨、缅甸等地方工作，一落地却被没收护照囚禁、虐打甚至性侵，摘除器官事件频传，引起热议。征信业者炮哥爆料说，一位女艺人的丈夫是人蛇集团首脑，还上过媒体版面，并进一步曝光该女星的四大特征，吸引网民揣测。女星的经理人亦做出回应，炮哥在这不是新闻节目中说，大统仔亦即是大规模集团首脑可能是台湾人，一名女星丈夫协助以前做人蛇集团的基础，现在在泰国做得好好，他们会从曼谷转运，先将人带到泰柬交界叫亚兰雅的地方，当地有超过10个大型赌场，让他们相信真的要做博弈客服。炮哥说，受骗的人得知其实工作内容还有诈骗之后，诈骗集团不想做蚀本生意，于是就马上将人以12,000美金转卖，直接过境柬埔寨，之后层层剥削。又知道台湾人会想救人，于是开价1-500万新台币将人带回去，其中亦听过会同军警六四分账。炮哥亦进一步透露女星的四大特征， 第一是年約40歲，第二是出道超過20年，第三是年輕嗰陣拍過好多脍炙人口的偶像劇，第四是女星丈夫細個嗰陣在泰國讀書，加上疑似有親戚在泰國，所以在泰柬兩地行騙。而目前詐騙手法已升級，成了詐騙集團的大水房，用虛擬貨幣的方式幫同業洗錢，比如說虛擬貨幣是1:30，通常賣到同行手上都是1:34、1:35，非常非常高的暴利。根據 TVBS 報導，女星經紀人說目前聯絡不到女星，亦不會做回應。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